斯拉格霍恩教授的讲堂上，教授再一次提问霍敏：“
啊，格兰杰小姐，你肯定知道茯苓剂有什么作用？”嗯，
霍敏兴奋地说：“它是幸运药水，它会给你带来好运。”全班同学似乎顿时挺直了腰板，哈利只能看见马尔夫那油光水滑的黄头发的后脑勺，因为马尔夫终于全神贯注地听斯拉格霍恩的课了。斯拉格霍恩说：“
非常正确，给格兰芬多再加十分。是的，是的，这是一种奇特的小魔药，茯苓剂，熬制起来非常的复杂，一旦弄错，后果不堪设想啊。不过，如果熬制得法，就像这干锅里的一样，你会发现，你不管做什么都会成功。至少在药效消失之前。”
佩瑞急切地问：“那为什么人们不整天喝它呢，先生？”
斯拉格霍恩说：“因为如果过量的服用，那就会导致眩晕、鲁莽和危险的狂妄自大。你们知道，好东西多了也有害，剂量太大便有很强的毒性。不过，如果偶尔的、谨慎的、有节制的服用那么一点点的话。”
迈克尔说：“你服用过吗，先生？”“
我这一辈子服用过两次，一次是24岁，一次是57岁。早饭的时候服用了两勺啊，那两天呐、啊、过得那可真是完美呀、啊！”
接着，他神情恍惚的凝望着远处，哈利觉得，不管他是不是在演戏，那效果是很诱人的。斯拉格霍恩似乎回到了现实中，他说：“
哦，这个嘛，我将作为这节课的奖品。”
教室里一片静寂，周围那些药剂的每一个冒泡声、沸腾声似乎都放大了10倍。斯拉格霍恩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塞着木塞的小玻璃瓶，举给全班同学看：“
那看看看看，小小一瓶茯苓剂啊，可以带来12个小时的好运，从天亮到天黑。你不管做什么都会提心高照。不过我必须提醒你们，茯苓剂在有组织的比赛中是禁止使用的，比如体育竞赛、考试或竞选。因此拿到奖品的人只能在平常的日子里使用，然后等着看那个平常日子会变得怎么样的不同寻常。”啊，那么
斯拉格霍恩说着，突然变得精神振奋起来。“
那么怎么才能赢得我手中的这个奇妙的奖品呢？好，请把高级魔药制作翻到 第十页，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呢，你们就用这段时间好好的熬制一份活地狱汤剂啊。我知道这比你们以前做过的任何东西都要复杂，我也不指望有人熬出十全十美的汤剂，不过做得最好的那个人将会赢得这小瓶茯苓剂。好了好了，开始。
只听得一片刺耳的擦刮声，大家把干锅拉到了自己的面前，然后是咣当咣当把砝码放在天平上的声音，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话。同学们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简直触手可及。哈利看见马尔夫在疯狂的翻他那本高级魔药制作，马尔夫显然很想得到那幸运的一天，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哈利赶紧低头看斯拉格霍恩借给他的那本破破烂烂的课本。令他恼火的是，哈利发现课本以前的主人在书上到处乱写，弄得每一页的空白处也跟印着药剂的地方一样黑乎乎的。哈利一边低头辨认药剂成分，一边匆匆地奔向了储藏柜，寻找他需要的东西。当哈利冲回自己的干锅的时候，看见马尔夫正在飞快地切着血草根。每个人都不停地张望其他同学在做什么，这既是魔药课上的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你很难不让别人看见你做的事情。十分钟后，整个教室里已经弥漫着淡蓝色的蒸汽，不用说，进展最快的似乎还是霍敏。他的药剂已经很接近那种调匀的茶褐色的液体了，也就是书上说的，正是药剂熬到一半时的理想状态。哈利切完了草根，又低头去看课本，但是太让人气恼了，他必须费力地从课本原来的那位主人胡乱涂写的文字中辨认出操作指南。那位老兄不知为什么，不同于书上说的要把瞌睡豆切成片儿，而是另外写了一条说明，上面写着用银短刀的侧面挤压，比切片更容易出汁儿。马尔夫说：“
先生，我想你一定认识我爷爷阿布拉克萨斯马尔夫吧？”
哈利抬头一看，斯拉格霍恩正走过斯莱特林的桌子。斯拉格霍恩看也没看马尔夫，说：“
认识，听说他死了。”我很难过，不过这也是意料当中的事儿。那么大岁数了，还患了什么龙翼梅毒？
说着，斯拉格霍恩就走开了。哈利幸灾乐祸的暗笑着，又埋头对付他的干锅。他看得出来，马尔夫希望像哈利和沙比尼那样得到斯拉格霍恩的另眼相看，甚至还希望得到当年斯内普对他那种优待。不过眼下看来，马尔夫要想赢得那瓶茯苓剂，只能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了。哈利发现瞌睡豆很难切，他就转向了霍敏。哎， 霍敏，我能借你的银刀子用用吗？霍敏不耐烦地点了点头，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药剂。书上说，药剂现在应该变成一种淡血青色了，可霍敏的锅里还是深紫色的。哈利用短刀的侧面挤压着瞌睡豆，真没想到，豆子立刻就渗出了大量的汁液。哈利简直不敢相信，那颗干瘪瘪的豆子里竟然有那么多的水分。哈利赶紧把汁液放进了他的干锅，那个药剂立刻变成了书上所说的那种淡血青色。哈利真的惊讶极了，哈利对先前的那位主人的恼怒立刻烟消云散。他眯起眼睛读着下一条说明，课本上说他必须逆时针搅拌，直到药剂变成像水一样清。可根据先前那位主人所加的笔记，哈利应该逆时针搅拌七下之后，再顺时针搅拌一下。那位老兄会两次都说对吗？哈利屏住了呼吸，逆时针搅拌了七下，又顺时针搅拌了一下，效果立竿见影，药剂立即变成了淡淡的粉红色。霍敏问：“哎呀，哈利，你是怎么做到的？”霍敏的干锅里冒出的热气熏得他满脸通红，头发也越来越乱了。他的药剂还是紫色的，丝毫不肯改变。哈利说：“再顺时针搅拌一下。”霍敏武断地说：“不行不行，书上说的是逆时针。”哈利耸了耸肩，继续忙他自己的药剂。他逆时针搅拌七下，顺时针搅拌一下，又停一停，再逆时针搅拌七下，顺时针搅拌一下。桌子那边的罗恩一直在低声的骂个不停，他的药剂看上去就像是稀薄的甘草糖。哈利的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没有看见哪个同学的药剂像他的一样变成了浅色。他觉得精神大振，这可是这间地下教室里以前从没有过的事情啊。就听斯拉格霍恩教授大声地说：“好，时间到，请停止搅拌。”斯拉格霍恩在桌子之间慢慢的走动着，轮流检查每一只干锅。他没做任何评论，只是偶尔的搅拌一下，或凑上去闻一闻。最后，他走到了哈利、罗恩、霍敏和阿尼的桌子旁。他朝罗恩干锅里那堆摆油似的东西笑了一下，又从阿尼熬出的那锅蓝色混合物旁走了过去。看到霍敏的药剂，他赞许的点了点头。可是当他看见哈利干锅里的东西的时候，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喜悦的神色。哦，于是他对地下教室的全班同学大声说：“无可争议的优胜者，出色，太出色了！啊，哈利，天哪，
你显然继承了你母亲的天赋。李李当年在魔药课上就是如此的心灵手巧，给，拿去吧。我说话算数，给你一瓶茯苓剂，好好利用。
哈利把那一小瓶金色的液体塞进了袍子里面的口袋，心情十分复杂。几个斯莱特林学生的脸上气恼的表情让他看了心花怒放，而霍米心中的人情又让哈利感到内疚。罗恩则完全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他们离开地下教室的时候，罗恩问哈利：“
哎，哈利，你是怎么做到的呀？啊？”
大概是运气好吧，因为马尔福就在旁边听着呢。等他到在丹芬多餐桌旁坐定，准备吃午饭的时候，他觉得比较安全了，这才把实话告诉了他们。霍敏听着哈利的叙述，脸色越来越阴沉。哈利被他脸上的表情弄得很恼火，讲完了之后就问了霍敏一句：“霍敏，你大概以为我是作弊了吧？”霍敏生硬地说：“是啊，你并不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是不是啊？”罗恩说：“
他只是按照和我们不同的方法操作的嘛，那也可能会闯大祸的，是不是啊？他冒险了，所以得到了补偿。”哎呀，斯拉格霍恩本来可能把那本书递给我的，可是，哎，没有谁在我那本书上写过字。从52页的情形来看，好像有人在上面吐过。但是，
等一等，哈利的左边传来了一个声音，哈利又闻到了他在斯拉格霍恩课堂里闻到的那股花香味儿。他扭头看见金妮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等一等，哈利，我没有听错吧？你一直在按照别人写的一本书上的指令做事？
金妮显得惊慌而气愤。哈利立刻猜到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了。哈利压低了声音宽慰金妮说：“
这没什么，你知道这里不像是利德尔的日记，那只是一本被人涂改过的旧课本。
可是你照着上面写的做了
啊。我只是试了试书上空白处写的几点小窍门，说实在的，金妮，没有什么蹊跷的。”
霍米一下子来了精神，他说：“
金妮说的有道理，我们应该检查一下他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我是说，所有那些古怪的说明，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哈利气愤地抗议着。霍米一把抽出了哈利书包里的那本高级魔药制作，举起了魔杖。他干脆利落的敲了敲封面，说：“
原形立现。”
什么动静也没有，课本还是课本，破旧肮脏，书角都卷起来了。哈利恼火的说：“
完了吧，完了吧，你是不是还想等着看他会不会来几个后滚翻呢？”
霍米仍然怀疑的盯着课本，
看来没问题。我是说，他看上去确实只是一本课本。
哼，很好，那我就把它拿回来了啊。
哈利说着就把课本从桌子上夺了回去。 可是课本从他手里滑落下来，掉在地上，摊开了。
谁也没有注意。
哈利弯下腰，正要把书捡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封面的下端写着什么东西，还是那种小小的、密密麻麻的笔记，跟那些帮他赢得符灵记的说明的笔记一样。而那瓶符灵记现在已经安安稳稳的藏在楼上他箱子里的一双袜子里了。那书上写着，本书属于混血王子。这星期后来的几节回报课上，每次混血王子对里巴修·布拉奇的课本提出异议，哈利就按混血王子的建议去做。结果在上第四节魔药课的时候，斯拉格霍恩对哈利的能力是赞不绝口，说他很少教过这样有天分的学生。罗恩和霍敏对此都不太高兴，尽管哈利把他的书拿出来与他们两个共享，但是罗恩不能像哈利那么熟练的辨认那些字迹，又不能总是叫哈利念出声来给他听，免得惹人怀疑。霍敏呢，他毫不动摇的按照他所说的正式的指南去操作，结果熬制出来的魔药远不如按照王子的那些说明去操作的令人满意，所以霍敏的脾气越来越坏。哈利暗暗的猜测，这位混血王子到底是什么人呢？由于家庭作业太多，他还没能把那个课本高级魔药制作仔细的研读一遍，但是哈利已经从头到尾大致翻了翻，发现王子几乎在每一页上都添加了笔记，而且那些笔记并不都与魔药制作有关，有一些说明看上去像是王子自己编的咒语。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霍敏在公共休息室里听哈利把那些咒语说给卢恩听的时候，他不耐烦地说，
说不定那是个女人呢，也可能是个女生，我觉得那笔记不像男生的，更像女生的。
哈利说，嘿，不要搞错了，他叫混血王子。你想想，有多少女生会管自己叫王子？